来日本旅游。年末年初的时候呢，姐姐和姐夫两口子从北京来东京旅游，我也做了几天的向导。今天聊聊在日本旅行的时候和我们国内生活习惯、思考等等等等不相同的地方和一些细节。
What I would do to take away this fear of being loved, allegiance to the
嘿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，这是我的独立播客，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、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，像旅行一样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都说入乡随俗嘛，去一个地方旅游观光，也会看到好的地方，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当然，这些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是和自己生活习惯环境所做的比较嘛，而长久在这里生活的人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。既然出门旅行游玩，就是开开心心的去发现新鲜的事物，或者放松心情。旅行本身换了一个环境，就会有不习惯不适应的地方，当人们到了陌生的环境中，将会失去一种掌控能力，从而引起心理上的担忧或者不满。每次回国的时候，在北京，在上海，多少我也有这种感觉。作为一个资深的旅行者，或者是经常换环境生活的人来说，适应力也是尤为重要的吧。总是抱怨旅途中的不满，那为什么你不在家好好的待着呢？伤财劳神跑这么大老远，仅仅是为了抱怨，也是挺不值得的嘛。事先搞懂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和那里人们的生活习惯的话，相信你会玩得更开心。经过了几天的导游呢，习惯在中国生活，来日本后尤其是差异很大的地方，我发现了有这些。第一，交通和移动。我和女友在机场接到了姐夫和姐姐，并且查询了从机场到酒店的电车路线。在日本的都市移动，大部分的时候靠公共交通，电车或者巴士。而在国内呢，人们往往习惯的搭出租车嘛 ，taxi， 并且 taxi 的费用也并不是很贵，各种搭车的 application 也很方便嘛。而在日本，凡是牵扯到了人工劳动的行业或服务，往往费用很高， taxi 服务也不例外。那天接机成功后，原本打算乘坐电车去酒店，姐夫说太费时间，要搭出租车。我也没好说什么，反倒是觉得可能是我安排的不够周到吧。从机场到酒店，原本搭电车的话也不需要太久，车费也不会很贵。因为在机场等出租车和在酒店附近的迂回，最终花费了很贵的出租车车费后，而且还比乘坐电车耗时多了一些，所以观念不一样嘛。之后的几天移动就会比较电车和出租车的移动时间和费用，选择最好的方式。在东京都内的交通移动，有时候 taxi 反倒是比电车更慢更贵。事先查好电车网，利用公共交通也是旅行中的一件有乐趣的事情。看着这个地方人们的普遍生活和面孔。二，提前预约。无论是餐饮店还是各种服务，在日本提前预约还是非常普遍的事情，不然就需要排长龙等待，浪费不少时间，要么就是碰碰运气，看看哪家店还有空位置。尤其是在年末年初这个旅行旺季，预约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吧，我想。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会大大的降低旅行中玩耍的效率，除非真的像我一样，你是完全 no plan 的，没有计划的穷游穷玩，不然旅行中的失望和遗憾会变得更多一些。第三， IT 并没有渗透于百姓的生活。在国内，朋友出门甚至不需要带钱包，手机在手，一切搞定，支付、搭车、外卖送餐、电商购物等等，你甚至都不需要现金，不需要出门。而在日本呢，则没有渗透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，偶尔呢会在一些商场或者餐厅支持微信或者支付宝 但也是非常有限的范围内。日本人还是喜欢现金主义的，就算刷信用卡也不见得渗透到偏远的乡下，尤其是个人经营的小店。所以来日本旅行准备一定额度的现金和零钱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在国内，因为电商的过度发达，反而传统的实体店经营非常困难。在日本呢， Amazon 和乐天是最常用的两个电商平台吧，可以说其余的实体店经营状况也非常健康，要比国内好很多。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逛街，喜欢看商场店铺的设计，喜欢看商品的陈列，用眼睛用双手去选择商品，并不是滑滑手机屏或者是点点鼠标购物。总体来说各有利弊，我生活中购物消费也是实体店和网店一半一半，感觉日本的实体店和电商的发展还是挺平衡挺健康的。第四点呢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根本区别。和姐夫在东京街头走走，姐夫说真觉得中国现在是发达国家了。也许可能是他生活在北京，总是往复于一线大城市之间的缘故吧。我觉得最根本的区别是，发展中国家重视的是建设和成长，喜欢新建设的东西，而发达国家因为建设空间和成长空间的局限性，则更侧重于维持维护和可持续利用，比如奥运会结束后大型的场馆维护利用等等。另一个区别在于中产阶级所占人口的比重，贫富差距的悬殊等等，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大。总之是正是重视老东西和旧东西的维护和利用。我总能发现一些能够勾起怀旧情怀的咖啡馆啊、餐厅啊，甚至是一般开放参观建学的老式建筑古民居。所以日本各种各样的主题博物馆也很多，如果把他们所展览的东西放在当代的中国，那就会被当成垃圾或者破烂给处理掉了。很讽刺的来讲，那是因为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吗？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有很多值得中国20年、30年之后要学习的地方，还是谦逊一点比较好吧。第五，外餐还是自炊。在日本普遍习惯还是自炊比较多，不仅仅是因为出来去餐厅吃饭比较贵这一点，与其是去便宜的快餐连锁，包括吉野家等等，倒不如自己动手做些营养价值更高的料理。拿我生活习惯而言吧，以前上学念书的时候是因为没有钱，自己做饭烧菜会比在外面吃会节省一半的伙食开支，而现在虽然是工作，有时候买食材动手料理，总共的费用和成本甚至去比一般的餐厅吃饭更贵一些。但是即便这样，在选择食材和调味料还是尽可能的去讲究和追求一些，比如有机栽培的食材，比如无化学添加的调味料等等，起码是安全健康的饮食，也能够合理的控制盐分、糖分、脂肪、胆固醇等等等等。所以每次回国的时候反倒是不敢随便乱吃东西。在日本，如果你想吃到最正宗、最接地气、最新鲜、性价比又更高的料理呢，最好是避开观光胜地，避开连锁餐饮，去个人经营的小店或者卖新鲜食材的海鲜市场等等。往往我在外面用餐的时候，尽可能希望选择不会失望的餐饮店，并作为一种非日常的事情去享受。想想啊，一天你只能吃三餐，如果不是真的没有时间没有办法的话，我真不愿意随便打发。第六点，纤细的美感和细节的美。在国内旅行观光，人们往往喜欢选择高山大川、长城、故宫这些很有魄力很大气的地方，确实有它很美的地方。而在日本，我更推荐放慢脚步，沉静下心情，去观赏和感受日本细腻的和微小的美，日式的园林、盆栽、枯山水等等。日本的气候四季分明，即便是同一个地方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景可以去欣赏。 比起都市型的酒店，可以选择更本地化的民宿旅馆；比起名牌奢侈品的商场，可以去逛逛个人经营的商店街、小店铺，你会感受到日本在细节中的功夫和美感。第七点，虽说顾客是上帝，但上帝的礼仪和涵养更重要。在国内的服务业，好像花了钱就是大爷，大爷怎么舒服就怎么伺候，而在服务业发达的日本呢，恰恰并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作为顾客，也要尊重店铺和设施的规定，公共场所尽可能不要大声喧哗，公共交通尽可能不要接打电话等等，这些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中都是最基本的礼貌。不然自己做了什么丢人事儿，自己还没有办法察觉到的时候，就被旁边的人给鄙视了。没有办法嘛，规矩不懂，慢慢去了解，了解之后玩得会更开心。还是谦逊有礼貌一些，走到哪里都会被别人欢迎，也更受别人尊重。多去一些和你现在生活环境不同的地方国家去旅行，你的视野会变得开阔。这里不存在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，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，只是刚刚好在那么一个社会环境，有这样的一些人，习惯是这样的，到了那里去学习去遵守，也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和感受。好了，简单生活碎碎念，我是林林星。你有没有去别的地方旅行的时候所遇到自己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呢？可以留言给我。像旅行一般生活，像生活一般旅行。